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感谢主。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说，你是义人。
你是义人。
你是蒙福的。
你是蒙福的。
阿们。好，感谢主。好，那非常的感恩哈。那么临近过年呢，我们还有多长时间呢？一周吧啊，好，感谢主。那么在要进入新的一年哈，上帝跟我们说什么话呢？啊，是不是特别想知道？那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何等的感恩。主啊，我们只要来到你的会中，来到你的宝座前，主啊，我们的心就欢喜，我们的灵就快乐，我们的肉身也必安然居住，因为这是你所命定的福。主啊，是在啊，主啊啊，你说在你的殿中啊，真的是来祷告、来敬拜、来聆听你话语的人是有福的。是的，在新的一年，我们要像亚伯拉罕一样啊，常常来到你的面前筑坛献祭。主啊，我们紧紧抓住你的祝福、你的应许。主啊，进入新的一年，所以呢，我们特别的感恩啊，真的是我们相信今天啊，你必啊，真的是裂天而降。你必将你的话语真的是厚厚的浇灌下来啊，你也必使我们洗去一切的重担、一切的忧虑啊、一切的啊，真的是对你很多的误解，主啊，都要被你来去解开。主啊，你说你的话语一解开，愚人就通达。所以主啊，求你赐下开通的耳、开通的灵啊、开通的心给我们。主啊，你的圣灵在当中来大大的动工。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那我们啊，先来复习一下在上个月啊，师母讲到的这个义的根基。那我们知道，根基若毁坏，那义人还能做什么呢？如果我们的福音根基啊给拿走了，那么我们的怎么样？我们的这个啊，就是义人的我们就什么都做不了。那另外一边呢，如果啊根基树根是圣洁的，那么树枝也就圣洁。当我们紧抓基督、紧抓着这个福音真理的时候，树根圣洁，那么我们传讲的福音真道是圣洁的，那么呢，我们的会众、我们的树枝也就圣洁。阿们。所以呢，得救是因信称义，成长成圣还是因信称义。那我们啊，要清楚明白，我们是用怎么样啊？神是用身份来导正我们的行为，不是用行为来去定义我们的身份啊。如此，神的福音大能就在我们当中来彰显。我们是由于信，以至于信。阿们。好，那上一次呢，也来去讲了一节困惑的经文，使我们哈，那就是在约翰一书3:7。他说：“小子们呢，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那”那我们知道哈，前面哈，我和梁牧啊，我们一直在讲因信称义。那这里是不是推翻了因信称义呢？不是的。那透过，因为呢，我们的约翰老约翰哈，他是透过前后文，大家看他讲这个该隐和约伯。他们的不同的献祭的行为来去表达他们两个是因为真的，一个像亚伯他是这个献羔羊，他明白因信称义，而我们的这个该隐呢，他却怎么样是献土里的地里的土产哈。他说我不需要经过这个救赎我直接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邀功，对不对哈？那个约翰呢，就从这两个这样的一个例子当中呢，反而是阐述了因信称义，这样他其实就是在行义。阿们吧。所以呢，我们看到该隐呢他是神判断他是自义的是这个恶的，是不行义的，反而是行恶的。那我们的约伯呢， 他因信称义，所以呢神说他是善的啊，他是义的，他这个这样的一个哈、啊、信心所带来的行为是真正的在行义。阿们啊。好，那这是我们在上一次哈十八讲哈根基若毁坏，那么建议大家可以回去再听哈。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看，要来探讨的是两种因信称义的信徒。那不是说一等是因信称义，那另一等呢是因律法称义哈。那我们看到这两等都是相信福音的，都是因信称义的。那么这两等的信徒当中呢，你会看到呢，一种是得胜的，那一种呢是失败的。那一个是怎么样啊，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对不对？好，我们最近常常讲他哈，天上的亚伯拉罕一定很开心是吧啊。然后呢一个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那么他也在天上哈，那我不知道他开心不开心啊，但是在天上肯定是喜乐的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亚伯拉罕呢是圣经里边因信称义的一个著名的代表哈。那今天呢我们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因为我们跟他一样因信称义，对不对？那经上说十五章第六节创世纪啊，我们一起读出来好吧。
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那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结果非常好，对不对啊？成为千万人的祝福。那到今天为止呢，都成为我们信心的榜样，我们都是因他而蒙福，也成为千万人的祝福啊！这是非常的荣耀神，阿们吧。啊，那另外一个呢是亚伯拉罕的侄儿，那是罗德哈，他也得救哦哈。从他的伯伯那里呢，他听到了关于神的福音的启示，那他也是相信的，所以呢，罗德也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义人。可是呢，罗德的结局呢是非常的不好，他失去了他的妻子，失去了他的女儿是吧？他的女儿们呢跟他犯罪，那罗德也最后他也失去了所有的财富，他失去了一切。那上帝呢本来是要祝福他的，让他可以成为多人的祝福，可是呢到了最后呢，我们看到罗德呢非常的尴尬。那后来呢，罗德从这个罪恶之城索多玛出来的时候呢，出来之后呢，那旧约的圣经呢就再也没有关于这个罗德他后续的这个故事的书写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罗德哈，那圣经是怎么说的好不好？那我们看一下右边的彼得后书二章第六节哈，我们大声读出来哈。
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借鉴
啊。圣经说当时呢，罗德在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座城市啊所发生的这个事情哈。那罗德他是住在这个索多玛，那他说这里怎么说，要成为后世不敬虔人的借鉴。那也就是说我们是要在当中呢要学到很多的教导和教训，对吧？好，那二章七节我们继续读哈。
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行忧伤的义人罗德。
那看到没有，圣经说罗德是什么人呢？
义人。
对，那虽然他是在那个罪恶滔天的城市的里面，对不对？最后他失去了一切，那新约圣经呢仍然是为他做见证，说他是一个义人。那因为他因信称义得救上天堂，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问题？没有的，对不对？所以呢这里再次见证神的信实和他的约的怎么样啊，真实，对不对？确定，对不对？再次见证了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是什么呀？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第八节。好，我们一起大声读出来。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上。那亲爱弟兄姊妹啊，一个重新得救的义人，那当他活在罪恶当中，他的心呢其实是非常忧伤的。那我们看到罗德，虽然他生活在这样的罪恶的环境的里面啊，他也会常常的沾染污秽哈、啊、但是他的心里面呢，他心灵里面圣经怎么说呀？他的义心，看到没有？又在讲他是义，是吧？哎，真的给他很多义啊，是吧？看到没有？他的义心是天天伤痛。那么尽管他常常会有意忽略他良心的提醒，忽略圣灵为他担忧的感动哈，但他里边那个新人哈是忧伤的，嗯，义心也是天天的伤痛。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他活得并不真正的快乐，也只是怎么样暂时享受最终之乐。那义人罗德他是得救了，对不对？但是他如圣经所形容的，他只是从怎么样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堪堪得救啊、他却要成为我们怎么样啊这个见见阿们吧。嗯，好。那虽然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在我们对神的服侍的当中啊，我们有时候还会有老我的软弱和羁绊哈，我们有时候还会怎么样啊，跌倒和失败，但我们不要让自己怎么样一直停留在这个老我的这样的一个软弱的里面，我们不要让自己一直停留在失败和罪恶的当中，这个非常的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今天你怎么选择？你要跟随神来追求属灵的事，为神而活，还是你要追求世界啊，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为自己而活啊？你要怎么做选择呢？哈，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阿们。好，那我们长话短说哈，我们一起来透过今天我们来查考亚伯拉罕还有罗德的对比，来深入的探讨他们的不同，来带给我们的教训。好，好，那创世纪十三章哈一到二节，我们先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哈。好，一起读。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称数极多。哇，我们看到哈，神亲自来向亚伯拉罕传福音，对不对？好，那我们之前已经哈、三番四次的在查考到啊，新约讲到这个加拉太书说神啊，这个称他是有福的，这是神亲自的来向亚伯拉罕来传福音，来大大的祝福他啊。亚伯拉罕因信啊，接受神极大的祝福。那当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祝福是不是已经兑现了？兑现了吧，阿们啊。然后呢，亚伯拉罕这里怎么样？金银牲畜是极多。嗯，那神的祝福包不包括钱财物质上的祝福呢？包括，是不是？那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不但只是在物质上的，怎么样？也包括智慧、才干、身体健康、人际关系等全方位的祝福哈。啊，你看到亚伯拉罕的故事你就知道了。那再也不要说神不喜悦基督徒富有，对不对啊？基督徒穷财属灵啊，这个不对。那而且呢，就是说仅仅啊够用就好了，对不对啊？就是啊怎么样啊，神就怕你有钱了就不要神了哈、啊、那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不是这样？不是的，对不对？亚伯拉罕的富足是凭他的行为，还是因神定义对他的祝福？
神定义。
对，他越相信 他就越蒙福，越蒙福他就越相信，对不对？他就越靠近神哈。那所以呢，我们第三第四节我们继续来读哈。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好，大家看到没有，亚伯拉罕有什么特征？哎，对呀、啊，圣经说他筑坛，而且呢常常筑坛，他到了一个地方他就去筑坛。那筑坛干什么呀？哎，对，他求告神的名，对不对？好，那亚伯拉罕和罗德的区别，那你在这里首先可以看到，亚伯拉罕是与神是怎么样啊，有着亲密的关系，对吧？他的心是向着神啊，他是有祷告生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对，我是义人，但我要祷告，我要跟神是有关系，我要敏锐神的心意。哈利路亚。亚伯拉罕呢，他去到哪里，他首先就是要来筑坛敬拜祷告神，向神献上感恩赞美，对不对？那我们看到他与神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怎么样啊？新约呢，神称亚伯拉罕啊，这个就是神对亚伯拉罕做见证，称他为神的朋友，哇，真的是很荣耀，对不对？然后我们一起来读出这节经文，雅各书二章二十三节，
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
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直接跟神有关系哈。不是只是借着师母啊、牧师啊怎么样啊、别人的祷告啊，就算你相信了福音，就算神不定你的罪，就算今天你相信你知道你是义人了，但是你仍然要来渴慕追求信靠神，对不对？要坚立保守你个人跟神的关系，这个非常重要的。那这也是亚伯拉罕成功的秘诀。好，那我们一起来读出啊下面这个框框里的字，好不好？好，亚伯拉罕成功的秘诀，
义人是因信得拯救，
义人也是要因信义义靠他，活出信仰的神迹，活于信以至于信。
阿们。是的，义人也要因信靠我们的神得以成长，对不对？这样你才能够活出信仰的实际。那神的全部的祝福在哪里啊？在他的努力里吗？在哪里啊？信谁？
信
神，信基督，对不对？那在福音里面啊，神借着在基督在福音里边都赐给你了，对不对？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那一刻怎么样啊？已经做成了，对不对？好，但是你必须以信心来支取，对吧？那就如神给了你一个大礼包，我们说新年来了，对不对？你到商场呢买东西，他会给你一个怎么样大礼包，对不对？那如果你拿回了家，然后呢一直放在角落的里边啊，你就是不信，你也不打开，哎呀这没什么，是不是啊？你还是没有真正的来拥有，对吧？啊，当你打开你拿出来你来使用的时候，那么这些丰盛的生命的应许祝福才能够落实在你的生命当中，阿们。否则呢，很容易就会像罗德那样，他没有继续的来用信心来跟随神，那他的心没有向着神，对不对啊？人心你不向着神就一定向着谁？向着世界，对了。所以呢，而且呢，你会被世界来去奴役哈，被世界来耍得团团转，而且你还自己还不知道哈。那圣经呢，没有记载罗德筑坛献祭祷告敬拜神，没有，看到没有哈？那关心的，他关心的都是自己的利益得失、物质金钱啊，享受最终之乐， 哈。那我们继续来看哈第五节哈，来我们来看。好啊，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一个极其慷慨大方的人，那他把自己的产业呢和他的侄子罗德来共享哈，所以呢罗德本来是非常蒙福的，对不对？况且他有谁罩着他关照他，是吧？他的叔啊亚伯拉罕怎么样啊，对他扶持啊，对他培养。罗德呢是因亚伯拉罕得到祝福，对不对？好，那第六节，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好，你看到问题来了啊啊！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因为什么呀？
财物多。
财物甚多，对不对啊？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太富足了，对不对哈？太蒙福了，对不对哈？那我们看到跟着有信心的人，你也会蒙福的，阿们。好，那跟旁边的弟兄姊妹说，跟着有信心的人，你会蒙福的。
跟着有信心的人，
阿们。好啊，圣经这里呢，特别的记载说什么呀？当时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哎哎，为什么圣经啊会提到这个他们相争的时候呢会提到这一句呢？啊，这些人就是啊当时属世的人也在那里，对不对？好，为什么呀？因为亚伯拉罕非常的明白，如果弟兄相争，这会让人看见不好的见证。阿们。好，那这是亚伯拉罕跟罗德的第二个重要的区别。那么在亚伯拉罕的观念里边呢，他认为他虽然因信称义，但是呢他也很清楚，他知道他的行为见证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骨肉相争怎么样啊？会失去见证的啊，阿们吧。所以他后来就选择了退让，对吗？好，那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今天呢虽然你因信称义，但是呢你的行为呢却非常的重要，因为你的行为是见证，你的行为呢是让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得到荣耀啊。如果你看重这个哈，上帝呢就会加倍的来赐福给你。不然的话呢，虽然你因信称义哦，但是你为了要得到一些好处，为了达到一些的目的哈，而不择手段，什么呀？神是不喜欢你这样子的，对不对？那在神的面前你永远是因信称义，但是呢在人的面前你是要因行为称义哈。那这个之前这个师母在因信称义啊那个讲道里面已经讲过很清楚哈，那大家可以去那里看哈。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认为耶稣来了带来了什么恩典和真理，对不对啊？然后呢就觉得行为不重要了哈。哎，你千万不要这样认为哦。当你真正的来明白相信恩典的福音的时候，那么这个福音的根基它一定会带你来活出超越律法、超越道德啊、超越这些的一切的人的标准的行为哈。因为呢你不在什么之下，你不在律法之下，而是在什么呀？恩典之下，也就是在基督的爱的律法之下。那所以呢你一定会活得更卓越，阿们吗？好，那今天呢我们是要在福音的根基上，在恩典上来去讲行为哈。那我们不是用行为来去交换神的祝福，我们不是用行为来交换神的悦纳，我们不是靠行为来交换神的赦免，我们也不是靠着行为来得救，也不是靠着行为在神面前来称义。神已经永远爱你了，永远的赦免了你，永远的称你为义，但是你信心的行为是你生活的见证，阿们。好，那我们看一下 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哈，好，我们一起来读。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哎，常常会有人问牧者哈，哎，我今天呢不在律法之下哈，然后呢而是在恩典之下了，那我这件事可不可以做啊？我那件事可不可以做啊？其实你心里只要问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啊？哎，我这样做是否荣耀神啊？我说这句话是否荣耀神啊？我做这个事情是不是荣耀神？你只要问自己一句话就可以了。因为怎么样啊，啊，这个是今天哈，你哪件事情，哪件事情不是能够做不能够做，其实你心里会知道的。阿们啊，圣灵会提醒你，你的良心也会提醒你，对吗？好，所以呢啊，我问一下大家哈，我骂人能不能上天堂？我信了啊。好，真的是这么肯定吗？啊，领受的很棒，对不对？那你应该还要说，因为我的行为不会决定我的身份。阿们啊，好的，那么骂人还能上天堂，但如果你有哪一天在街边哈，看到师母这个怎么样啊，泼妇骂街，对不对？哈，然后呢，啊，一个非基督听了他会有什么感受？然后呢，一个在律法下面听见的人会有什么感受？他们一定会质问，对吧？这是就是你所领受的这个恩典教你这么做的吗？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啊，《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哈。一起，
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委胖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所以呢啊，他这里说哈，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怎么样啊？
品行端正，
好叫你们因行为称义。啊，不是，哎，这个答得很快哦，感谢主。那么你是要靠着品行端正来因信称义吗？
不是，
哎，也不是，嗯，阿们。所以呢，圣经说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怎么样啊？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怎么样啊？
归
荣耀给神，哈利路亚。所以呢，啊，义人要行义，这个是不是很重要啊？
是。
阿们。好，那我们回到这个创世纪哈十三章这里哈。好，那我们看到罗德哈，他肉眼的看见哈，他就选择了离开亚伯拉罕哈，从此他们在这里呢就分道扬镳了哈，就因为这个牧人相争哈。好，那我们来啊，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十三章第十到十一节哈，很重要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哈。
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位列所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
哎，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先让罗德怎么样？你先选哈，你往东我就往西，你往西我就往东。那我们来看一下罗德这家伙太自私了，哎，一个年轻人哈，你选择山地才对，对不对哈？因为年轻人嘛，爬山是不是有利一些，是吧？哎，你的伯伯这个时候年纪多大了呀？哦，都八十了差不多，对不对哈？哎，你就这么贪心，就这么自私吗？对不对？所有的好处怎么样啊，只归自己一个人，那不管别人的死活，是吧？他看到约旦河全平原在当时来说，眼见来说都是最好的，他怎么样啊？有没有任何的这个谦让啊？没有啊，二话不说我就拿了，对不对？ 啊，这是阴性称义的人不应该有的表现，对不对？那罗德他一点都不懂得照顾他的伯伯，哎，一点都不懂得感恩哦，在利益面前怎么样啊，他什么都顾不了了，对不对？那求神来帮助我们。今天牧者讲这些道哈，不是要来定你的罪啊，圣经记载这些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我们需要在行事为人上面去学习的。感恩的心是恩典的原则，阿们啊。神说感恩才会怎么样，使恩典倍增，阿们吧。好，那我们看到罗德他凭着眼见，凭着感觉做事情，那他眼睛看到的，哎，觉得好，他全部都要了哈。那无论是你的工作也好，做投资也好，谈恋爱也好啊，一有一个貌似怎么样好的机会你就上，哎，不能急哈。啊，这里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啊，要有所学习，要学习寻求神，要来等候神，这是要学习的，亲爱弟兄姊妹。那特别是在今天的经济怎么样下行的情况之下，如果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感觉到不安，你要先等一下，你要先来怎么样啊，求问神。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他去到哪他就要先来筑坛求问，是不是？虽然你是因信称义的，你是被神所祝福的，但是在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面，你是需要来跟随神，是要来跟随圣灵的。就像我昨天灵修的时候，大卫他打的每一场仗都仔细的问神，我这个能打吗？啊，我这个要怎么打呀，是不是啊？那神都使他怎么样得胜哈。那常常呢会听到说，有些基督很多基督徒会说，哎，我也听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啊，对不对啊？神不是很祝福我的吗？啊，为什么我去年会亏的是这个样子啊，对不对哈？哎，我的经济上为什么又出现这个问题呀，啊？又出现那个问题呀，啊？原因有两个哈，我觉得哈，第一没有跟随圣灵哈，完全的就是在凭着眼见来做事啊。第二呢就是贪心呗，对不对啊？随随便便投个几千一万怎么样，然后过两年就给你100万。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大家都不用上班是吧，都不用那么辛苦，对不对啊？全都走捷径好了，对不对啊？那永远记住这一句话，只要让你不劳而获啊，就是说让你发财的啊，你都先拒绝啊，不要急好不好啊？要求问神。是的，上帝会祝福你，他会引导你，他会帮助你，他会助你一臂之力，但绝对不是让你去怎么样啊，走一些歪门的捷径，阿们。所以呢，求神真的是帮助我们，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阿们。好，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哈，为什么亚伯拉罕要让罗德先选？嗯，大家说一下，大家为什么？
供应的源头是神。
哦，天哪，他已经写了答案了啊啊！对，那一方面说，我们说他是不是很慷慨啊？
嗯，
对，对不对啊？然后呢，他也很在意这个见证，对吗？啊，那另一方面呢，他为什么又这么能够这么安息？那有人说，哎，就是因为他大方呗，就是因为他情绪好呗，这就是因为他这个自我修炼好呗，对不对啊？啊，那我们看到其实另一方面哈，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他为什么能够这么安息哈？那我们都替他紧张，对不对啊？真的是你让他先选，万一他什么都把好的挑走了，哎呀，你怎么办呢？你一个是吧，老头，对不对？那其实有一点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学到了这一点呢，我觉得无论是我们工作也好，做生意也好，牧养教会也好，你都会很安心的。就是你记得什么呀？你的源头供应是神，哎，你的帮助是神。对，那亚伯拉罕他非常清楚，祝福我的是神。那就算我选了最好的，但如果没有神的祝福，也不没有神的心意，怎么样，仍然是没有用的。神如果帮助我，谁能够抵挡我呢？那亚伯拉罕他曾经也是有惧怕，他也不成熟啊， 啊，他的妻子太漂亮了，所以他说这是我的妹妹，对不对？但是呢，亚伯拉罕他没有停留在这里，他没有停留在那个老我哈，那个罪恶的里面，那个不好的状态的里面，他是怎么样啊？继续筑坛认识信靠上帝，神帮助他在因信称义的这个福音真理上去不断的扎根，对不对？所以怎么样啊？他相信神一定是祝福义人，阿们。所以呢，无论怎么选择，神都会供应他的，这是他慷慨大方怎么样啊，能够做出让步的行为的这个根本的原因，同意吧？哎，对，如果就算是他品格很大方，但是有时候安静下来想想，哎呦，还是不抵哦，对不对？啊，那所以呢，他认识神是他的源头，这个非常的关键哈。那如果你在人生当中你有这样的信念，那么你会非常的安息和有信心的，阿们。哎，所以呢，在职场上哈，在服事上，在任何一种的关系上面，不要跟人怎么样了争竞啊，不要耍手段，也不要用人的方法，不要玩诡计哈，神不要你这样子的，你要相信你的源头是来自于神，神给你的那一份谁也没有办法拿走的，谁也不可代替的，阿们。跟你旁边弟兄姊妹说，神给你的谁都不可以拿走，
神给你的谁都不可以拿走，
阿们。这样你就能够安息下来，对不对？好，那我们看到罗德呢，他因为凭着眼见哈，一直他让他的老我肉体来做王，然后呢，在利益面前怎么样啊？他就选择离开他的伯伯，离开了亚伯拉罕。那虽然暂时他会得到一些的好处哈，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圣经记载就麻烦不断了。所以呢，你知道哈，有一些事情看起来是很好的，但你如果你没有跟随神，你只凭着肉体去做，你放纵这个老我怎么样，麻烦就会不断。那罗德其实他离开了属灵的遮盖，对吗？啊，其实啊，前面罗德是那么的蒙福，是因为他的伯伯亚伯拉罕的缘故哈。如果你离开了一个成熟的遮盖，离开了一个成熟的牧者的教导，麻烦会很多的。那这就是为什么委身一个讲福音、传讲、高举基督的教会是那么的重要。阿们，阿们。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罗德的麻烦啊，大了，对不对？大了去了，对不对？啊，创世纪十二章啊，十三章十二到十三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哈。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恶最大恶极。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圣经这里说罗德他是渐渐的挪移帐篷，而不是一夜之间直接去到索多玛呢？为什么要用渐渐这两个字？为什么呀？谁能告诉我？
因为他的财物太多。
因为他的财物太多？没有啊，索多玛不是更多吗？
对，他本身就有很多牛羊啊，财务啊。
好，很好哈，大家的回答都很好。那我们看一下哈，另外一个角度哈。好，当你重生得救之后，那一个义人，那他绝对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哈，他绝对知道什么是罪。为什么呢？因为他里面，刚才我说了，他里面的圣灵、神的律法，以及在他里面的这个良心，就是神造人赐下的是非之心，会提醒他的，对不对？他一方面他因信称义，对吧？然后呢，他的里面他的那个新人呢，他知道自己是义人，但是呢，另一方面呢，他又放纵他的老我肉体的情欲，对不对？所以呢，你看到罗德，刚才我们刚才读经文了哈，新约说他的哈，对不对？他是很拉扯的，对不对？他很犹豫的啊，他不会一下子，所以呢，他是渐渐的挪移帐篷。 啊，去到那好哦，但是呢，也知道那里很罪恶的哈，但是呢，怎么样啊？那边又哇，真的全地丰富的平原呢、啊，我不去岂不是太亏了吗？是吧？我现在有的东西比起亚伯拉罕来说还是少啊，对吗？啊，所以呢，但是呢，它里边又有圣灵在提醒哦，这个不对哦，对不对？哈、啊，所以的话呢，他很纠结。它是渐渐的挪移帐篷，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犹豫的时候，那很多的时候呢，你就有问题了哈、啊。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些的关系是让你很犹豫的？有哪一些的情况是让你一直犹豫的？那么神要告诉你，这个对你是伤害的。你知道吗？如果你在一些错误的关系的里面，你活在老我的私欲的纠缠的里面，你绝对知道这个不应该的，只是你硬着心肠怎么样啊？不想离开，不理会而已，对不对？那所以罗德他是渐渐的离神远去，哇，这个很糟糕啊，对不对？而向着罪恶的世界呢，他又渐渐的怎么样啊，去靠近。那最后呢，到了罪恶之城索多玛，他甚至怎么样啊，居住在那，我不走了。本来他是怎么样支搭帐篷的，对不对？好，那他现在这个时候呢，他去到那，他就完全挪不动脚步了。所以接下来罗德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状况，对不对？那么亚伯拉罕又怎么样呢？啊，那跟随神的人呢是不会吃亏的，神再一次向他显现啊。我们来看哈、啊、好，那啊，我们一起来读14节，一起。
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
好的，我为什么要把英文圣经也放出来哈，这是有目的的哈。那好，那等一下我们会讲哈，一个跟随神的人，神会不会亏待他？哎，不会的，这么是吧？这是真正的蒙福的，就是这样的人。那这里神是在教导亚伯拉罕一个信心的功课，一个属灵的秘诀，一个祝福能够应许落地的秘诀。啊，你感兴趣吗？
感兴趣。
感不感兴趣啊？那接下来其实是我这一篇最想要讲的了，最重点的了，所以呢，竖起耳朵，瞪大眼睛哈。好，那你看，同样是看，对不对？刚才我们的罗德也是怎么样看，对不对？但是这两种看是很不一样的。罗德是看，但是他是凭着自己的意思来看。那亚伯拉罕也是看，却是神吩咐他去看的，看到没有？哈，并且呢，还亲自的教他怎么看。这就是筑坛献祭祷告亲近神的好处了，阿们。啊，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亲近神就是有好处。
亲近神就是有好处。
啊，是不是啊？是啊，15节哈，哎，15节，我们一起来读啊，这个很好的经文，一起哈。
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
哇，神说怎么样，你看见的都是你的，只要你看见的都是你的。而且呢，他说看见的是跟永恒来挂钩的哦，对不对？那与永恒挂钩的是属灵的还是属世的？属灵的，对不对？哈，这是本质的真相的看见。那记得哦，刚才罗德只是看了一个方向，对不对？东边，对不对？好，那他在，而且他是在平原上去看的，只看到了东边。那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选择的是山地，对吗？啊，这个时候选择山地的好处就显现出来了，对不对啊？什么好处啊？高，是不是？哎，对，刚才有人说离神近，高就怎么样啊？啊，看得远嘛，对不对呀？哈，啊，真的是你，我们说站得高就看得远哈。那我刚刚信主不久呢， 我就参加大学团契啊，我的这个属灵生命就开启哈。那传道人给我讲解的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是深深的被震撼，虽然我是初信，也是深深的被迷住了。他说啊，他想象哈，他开启我们，他说他想象当时的亚伯拉罕，他一定是爬到这个最高的山去看的，对不对？而且要在什么情况下去看？去过大理的
日出，
你什么时候去看的？在天气怎么样啊？最晴朗的时候，对不对哈？如果你要想象呢，我如果有这个望远镜就好了。如果是给我今天神跟我说倩文你去看，那我怎么样又得想着要租一辆什么呀？租一辆什么去看？飞机对吧？直升机去看，对不对哈？哎，这个很重要啊，是不是哈？所以呢，当时呢，就是我的灵啊，突然就像触电了一样，心灵的眼睛啊，信心的眼睛就突然之间被打开了，知道吗？神说，只要你看见的都是你的，哇，这是多么伟大的宣告啊！虽然当时是不太理解的，对不对？但是我的灵告诉我，这是对的啊，这里充满着奥秘。那我也想渴望得到，对不对哈？所以呢，我兴奋呐、啊，我激动了好长一段时间呢、啊。从那个时候起呢，我就下决心，我一定要好好的来认识神，不能错过神呐、啊，是不是啊？好，那我们看到哈，来，我们看一下，嗯，啊，神只是教导这个亚伯拉罕去看这个世界吗？神是不是教导亚伯拉罕去看这个世界？不是的，我告诉你，这个不用教，对不对呀、啊？啊，谁都会，对不对？哪里好我就去哪里嘛，对不对？那罗德怎么样？他看见直接就走了，是不是啊？我直接就去了，对不对？哈、啊，所以呢，这个不用教的。那你肉眼看东西，神说我不用教的，因为你来信神，你就是想要来怎么样？认识神嘛，对不对？你要你说神神神是吧，就是要神去做神的事情嘛，对不对？如果我来信一个神跟一个普通的那没有什么区别，这跟着是这个世界的没有什么区别，你为什么还要来教会呢？是不是啊？你为什么还要来祷告呢？你为什么还要来找神呢？你没有必要的，你不需要星期天来这里的，对不对？好，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神他是在耐心的教导开启亚伯拉罕从信心里看，从属灵里看。为什么呀？这样看怎么样？看的就大的多的多，对不对啊？这个其实就是神教他再戴上属灵的望远镜。那神怎么教他看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四个方向哈、啊。那为什么是要四个方向都看，不要只看一面？那我告诉你啊，这世界就是教你看一面，但是神却要你看全部，对不对？好，那你看到的不只是一面，那样太少了，对不对？神要教你看的是看到全部全方位，看到的都是你的，神要给你的，他所要你得到的是全部的全方位的祝福。好，告诉自己说，神要我得到的是全方位的祝福。好，下面这里留意了哈，中文的翻译看到没有，它是东南西北，那你自己比划一下，东南西北是不是转了一圈，是吧？好，那这是不准确的哈，中文的译本是不准确的。我们看英文译本哈，它是怎么样啊？
西南。
哎，我们对看回上一章哈，啊，怎么样啊？北南东西先重怎么样？后横都要看。哎，为什么不是人们熟悉的东南西北转一圈呢？啊，那我当时出信的时候，我都没有看到这些东西哈，反正就是人就说东南西北嘛，对不对哈？而是北南东西。那大家跟着拿起你的手来比划一下，北南东西。你刚才画了一个什么？
十字架。
十字，对啦， 十字架当时预表谁？
基督。
基督，对不对？好，那神所要赐的福，刚才我说了在哪里啊？在基督里的，在十字架的已成之功里的。神是要教导亚伯拉罕最伟大、最智慧、最本质的看见是谁？
基督。
看见基督。那这样的看见是属灵的还是属世的？
属灵的。
那是世界大还是属灵的大？
属灵的大。
啊，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
无限的。
是存到永远的还是暂时的？
存到永远。
那罗德用肉眼睛看，他只是看到属世界的，对不对？
对。
啊，来，我们看一下，嗯，然后呢，怎么样啊？是虚幻的，是暂时的，是有限的，是一点点而已。那神教亚伯拉罕去用信心的眼睛去看，就是戴上属灵的眼镜，是吧？戴上那个福音的眼镜去看。梁牧常常教导我们的，你要戴上福音的眼镜去看神，福音的望远镜去看神，对不对？啊，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他看到了没有？看到了，对不对？是属灵的，是真实的，是更超越的，是无限的，是怎么样？永恒的。他看见了谁？
神，
基督。神说你要承受的祝福是这个怎么样啊？无穷大的。然后这个只有在哪里有啊？
在基督
里才有的，对不对？好，那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在新约里面啊，这个经文哈，来一起。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在教导他看见基督，神在教导他真正的富足的思维，富足的心态，富足的秘诀。怎么样？你有了基督，我还要再加给你，是吧？我们不单只是承受世界。好，罗马书四章十三节一起读。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而是因信而得的义。那么还要承受天上无穷的祝福。你因着亚伯拉罕啊，你信，你承受世界，对不对？啊，然后你还要更大的承受的祝福，是在以弗所书一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阿们。好，来，我们再看回上边啊。好，那十六节啊，大家来留一下。
我也要
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哎，看见基督了，看见基督的祝福会怎么样啊？虽然当时亚伯拉罕还没有后裔哦，是不是啊？还但是神应许你的后裔却要多得如地上的沙。那么这一个的应许啊，这一个的神对他的祝福，那现在对于亚伯拉罕来说，是不是更进一步就觉得不那么难呢？对不对啊？就再也不是问题了，对不对？他已经在信心里面看到了。那神再一次的来建立和提升亚伯拉罕的信心，来坚固和他的约定，对吧？那有亚伯拉罕呢，有没有被神安慰到和鼓励到？
有
吧，是不是啊？这是必须的啊！只有来自神的话语和启示，我们的心灵的眼睛才会被打开，信心才得以提升。阿们。所以呢，看到亚伯拉罕又进一步的被神的应信称义来喂养啊，看到没有？好，十七节啊，一起来。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啊，神不是来玩虚的，是吧？你一定要来去承受的。那神要赐给亚伯拉罕的第一步是要用信心的眼睛来看，对吧？第二步你要怎么做啊？你要起来，对吧？纵横走遍这地，你脚掌所踏的都要成为你的。 所以呢，信心就带来了行动，对不对？你的信心要付诸行动，但如果没有第一步啊，你不可能有第二步，对吧？啊，没有第一步对基督的看见，你不可能有第二步来承受祝福的。在你在基督里，在福音里看见了神的应许，信心的行动和果子就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只教导你去第二步，你要做做做，但是呢，其实第一步他没有看见基督，他就没有信心做呀。阿们吧。啊，好，这是我们之前一直强调的哈。那十八节我来读，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哎，大家看到亚伯拉罕顺服了没有啊？哎，刚才神跟他说的哈，他就信而顺服，起行搬了帐篷，在基督里怎么样啊？他要纵横走遍这地，一生要去信而行动，一生要由于信以至于信来承受落实神的应许，使我脚掌所踏之地怎么样？迦南美地就都是我的。阿们。所以呢，你看到亚伯拉罕他每去到一个地方怎么样啊？新的地方，他第一件事情怎么样啊？哎，他什么事情都不做，首先是筑坛啊，他又在那里祷告。哎，你可以看到他的灵性光景啊，他跟神的关系啊，对神的信心，在这样的啊神跟他的一个互动当中呢，大大的提升。阿们。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罗德这一边了哈。我们刚才看到两种信心的看见。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创世纪的第十四章十一到十二节哈。那因为呢，四个国家对垒的另外的包括索多玛在内的五个国家，那也就是说四王打五王哈，简称。然后呢，住在索多玛的罗德哈，他就被掳走了。好，弟兄姊妹哈，罪绝对会伤害你，任何错误的关系啊，老我肉体呢，绝对会给你带来极大的损伤，罪一定会伤害你的。那今天我要告诉你，这个不是神在惩罚你，这是神的管教。神对义人还管教吗？你说还管教吗？啊，新约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有的，这是天父爱的管教。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节，一起。
深深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啊，在基督里，你看啊，神看你是披着基督的义。啊，你已经因信称义了，你是义人没错啊。如今在基督里就不定罪了啊，基督已经替你受了惩罚了，所以呢，在义人没有咒诅，没有定罪，没有惩罚。阿们。啊，新人呢也不会犯罪哈，神不会拿疾病来管教罗德，让他生个什么癌症啊，没有没有的哈。今天对于义人，神不会这样子来管教你。我们的肉身的父母哈，正常的父母绝对不会故意让他的孩子来生个病，或者让他来受个什么车祸来管教孩子，对不对？但是因为你的老我肉体在一些错误的状态当中，那么神怎么样会允许罪的后果临到？所以呢，俗话说得好，对不对？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对不对？哈，因为你在错误的情欲的里面，你的老我一直被罪所纠缠，那么罪总是有后果的。这就是为什么啊，保罗劝我们，你要去留心行光明的事，是不是很重要？是的。那亚伯拉罕呢？接下来呢？他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亚伯拉罕怎么做？啊，那我们看到的是十四到十六节哈，我就不读了哈，大家可以看哈，这个 PPT 上哈。好，那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哈，这个时候有没有觉得哇，你之前把最好的都挑走了哈，你现在这样子哈，我才不管你死活呢哈，反正我就啊，就是在旁边观看 啊，亚伯拉罕有没有这样子？
没有，
没有，他不计前嫌喽，对不对？他就怎么样啊？啊，率领着他的318个兵丁，对不对啊？他自己家里养的，对不对？就去和那武王来打仗，而且呢，救回了罗德和他的一切。好，你看到了哈，虽然罗德他是一错再错，那这些麻烦都是自找的，对，这些苦头呢也是自己找的，但是神对他的爱永远不改变啊，就算你惹上了麻烦，神还是会介入，而且呢想尽一切的办法要把你救出来。神就是这样的神呐，对吗？我们中间很多人的麻烦很多时候也是自找的，对不对？那有一个肢体，牧者已经跟他说了不要再去和那些人来掺和在一起啊，然后他还是去了呀，然后被那些人骗了钱啊，然后很灰心的就回来。那其实这个什么网络啊，什么投资啊，很多都是骗人的，但是他不听啊，他非得要啊，结果怎么样可想而知啊，对不对？那但是今天好消息是，讲这个道不是要定你的罪，虽然你的麻烦是自找的哈，但是神还是爱你，他还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来介入，来把你救出来。就算你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搞砸了，但是神的爱有没有改变？他仍然是要帮助你的，对不对？就算你放弃神，神也绝对不会放弃你，他是要把你救到底的。阿们。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神要把你救到底。哈利路亚。虽然怎么样，一人虽然七次跌倒，神必把他扶起，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看到非常遗憾哈，罗德呢在这个教训里边啊，他有没有醒悟呢？没有啊，他本来给救回来了，对不对？他又回哪里啊？啊，又回索多玛了，对不对？甚至这一次还回去当官了。哎，为什么呀？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呗，对不对？你 别忘了，亚伯拉罕救人的时候把索多玛王还有俄摩拉王都救过来了，对不对？那么按常理来说啊，他们一定要感谢怎么样啊？亚伯拉罕啊，感谢罗德的，对不对？要给他个官做哈，以表达感谢。所以呢，我们在啊19章第1节呢啊，这里呢就是当时的，据当时的记载，只有一些官员才能够坐在城门口，所以他回去呢反而又当官了。那罗德可能这个时候就会说，哎呀，感谢神呐，你多么爱我啊，又让我当官了啊！你看呢，非常的糊涂，对不对？他的心已经完全被这个世界给蒙蔽了，他已经中毒太深了，他根本抵挡不了罪的诱惑和辖制，他完全不能理会神的心意是什么哈。好，在提前的18章20节呢，那你就说了哈，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所以呢，神就决定要来审判这两座城，派两位天使呢，去灭这两座城哈。那这就是著名的天火焚城。那历史考古学家呢已经是找到了遗址，并证实圣经所记载的这段历史哈。那亚伯拉罕呢在此之前呢这个怎么样，为拯救罗德啊，一人一家哈，一人罗德一家呢就跟天使来讨价还价啊，因为天使在去这个焚城之前呢跟亚伯拉罕再一次的见面哈。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他就知道因为这个天使说我做的事岂能瞒着我的朋友亚伯拉罕呢，对不对？所以呢他就告诉了亚伯拉罕他们要去做什么。那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怎么样啊，他就急了，对不对哈。然后呢他知道神要做的绝不会去反悔，对不对？所以呢他就跟天使呢讨价还价，从50个义人一直讲到如果有10个义人在索多玛的话，那神说我也答应不灭这个索多玛结果呢在索多玛连10个义人都没有，对不对？最后天使只救出了罗德及他的两个女儿。那可见亚伯拉罕他也是认定罗德是被神称义的义人，对不对？他说如果这个城里有义人是吧，虽然他很多问题，我们看到罗德如此的软弱，但你看到神一定是要拯救义人到底的 阿们。啊，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对弟兄的爱，不计较他过往对自己的不敬，对不对？依然是从神的眼光来咬定他是一个义人。我们当中怎么样啊？能够有像亚伯拉罕的吗？很少，对不对？一看到有人软弱，你的弟兄或者怎么样软弱怎么样啊，哎呀，我都不知道你得不得救了，是不是啊？啊，这是不应该的。我们看到他咬定罗德一人得救的地位，而且呢为他祷告，他在神面前为他讨价还价，对不对？这是我们需要效法的榜样。阿们。啊，就是从他软弱的表，我们就是不要从他的软弱表现行为来论断他义人得救的地位。阿们。好的，那我们再看一下12到13节哈，就是这里哈，我们就不读哈。那我们来看，那天使呢就派了怎么样啊，是神就派了两位天使来拯救罗德一家哈。好，那我们看一下最右边14节啊，不是中间哈，中间这里哈，我们一起大声读出来哈。罗德就出去告诉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哦，你看，当罗德跟他的女婿们说，哇，神要毁灭这个城市了，哎，你们得赶紧离开呀。那我想问一下大家，为什么他的女婿他的家人会觉得这是戏言呢？意思就是说你在开玩笑。哎，为什么你觉得就是他会觉得这是在开玩笑呢？有没有想？嗯，对，很有思考哈。好，为什么呢？那亲爱弟兄姊妹哈，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罗德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孩子谈论过神，阿们吧，他从来没有提到过神的作为，从来没有提到过神在我们家里的作为。所以呢，各位的家长父母们请注意了，一开始啊，你可能觉得和孩子啊，和配偶啊谈论神，为他们祝福啊祷告，你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你总是要开始去做，而且呢你要常常的做，和他们来谈论神。那如果啊，因为如果你不开始的话呢，当你有一天想要开始做的时候呢，他们会以为你在跟他开玩笑，他们是不接受的，他们会嘲笑你，爸爸你在跟我说讲耶稣啊，那就让耶稣显个灵啊。啊，如果你不开始的话，你永远无法开始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很难在罪恶之地抨击罪恶，因为没有见证，对不对？那我相信罗德的女婿们啊，这个听了之后可能会哈哈大笑，对不对？哎呀，爸爸呀，你跟我讲上帝要惩罚这里的罪人哦，可是爸爸你的生活呢，那个状态又如何呢？很尴尬的，对不对？罗德自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自己也在罪恶之城，所以呢他是很难抨击罪恶的，因为他没有见证。所以呢他的女婿们会觉得他在开玩笑，觉得他在讲戏言。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15节哈。好，就是这边哈，天明了，天使催促罗德说，是吧，哎，赶紧走了哈，赶紧走了哈，16节哈。但罗德呢延迟不走哈，然后呢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哇，你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啊？神都要毁灭这个索多玛俄摩拉了，他居然就是延迟不走，你很难想象的。但是呢我们看到神的爱，神的恩典真的是不可限量的。你再不走吗，我就拖着你拽着你，甚至把你架起来，我怎么着也得要救你，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天使的力量是不是很大的，圣经记载天使一个人就杀死10几万的人，对不对？好，那你可以想象一下，这里两个天使都拖拽着几个人的手， 那硬是把罗德和他的一家人这样就拖出来了，对不对？然后呢，你可以想象一下，罗德的脚是这样挂在地上的，天使这样拽着他，哦，我的房产啊，哎呀，我的房子呀，哎呀，我的产业，哎呀，我的投资，我的股票啊，没了没了，是不是？哎，就这样拖着，是吧？拖着他出去啊，真的是使了多大的劲儿，是吧？天使打敌人还没那么艰难，对不对？啊，那我们看一下十七节哈，你看到这个罗德，他仍然是还在什么呀？讨价还价，对不对啊？十七节哈，领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要站在平原哦，你要往山上去逃跑啊，免得你被剿灭。”可是你看到吗？罗德还在讨价还价，他说：“看呐，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啊，这不是一个小的吗？啊，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了。逃到哪里啊？一个小城，对不对？罗德从一个大富户怎么样啊？真的是净身出户怎么样？最后去到一个逃到一个小城，这是怎样的一个讽刺的写照呢？”他被罪所吞食，变得一无所有。那为什么这里呢记载他要逃到小城里去呢？神是要他往山上跑的，对不对？为什么呀？有没有想过？哎，对，因为这里比较近啊，对不对？容易回去，是不是？他想的，哎，到时候天使一个不留意，他就可以溜回去，对不对？他要回去拿他的东西会比较方便哦。万一神只是开个玩笑，并没有降下灾祸呢，对不对？他又可以回去做他的官了，对不对？可悲吧？啊，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二十六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哈。啊，十九到二十六节，罗德的妻子在后面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啊，看到这里呢，很唏嘘啊，是不是？哇，我的金银首饰，啊，我的爱马仕包包，哎呀，我的香奈儿，啊，我的怎么什么什么哈？啊，罗德的妻子因为对世界的贪恋，怎么样，就死在了那里。阿们，他没有被救出来哈，很可惜，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创世纪第十九章二十九节哈，我们一起大声读出来好不好？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亲赴罗德之住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亲赴之中出来。好，我们停在这里哈。那我们看到当神去毁灭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他这里说了什么呀？纪念亚伯拉罕。那圣经这里说罗德被救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哦，一个因信称义的义人，上帝永远会纪念你的。你因信称义，上帝会关心你的家人，上帝会关心你所爱的人。亚伯拉罕之前在上帝面前为罗德祷告，求神去拯救，神听了没有？
听了。
听了。所以呢，义人的祷告是怎么样？没有功效？大有功效，对不对？也是因着亚伯拉罕的代祷，神特别的工作救赎在展开，阿们吧。所以永远不要为你的家人朋友来祷告这个灰心，对不对？你要多多的上守望台来为他们祷告，这样可以救他们的命哈。我来做一个见证哈，就是在去年我的大学同学哈一个跟我的闺蜜哈，然后呢她被各样的艰难啊，人生的这个低谷啊所真的是困住。她怎么样呢？这个开的这个这个餐厅啊，被他的厨师告，被他的这个会计来告啊，就是偷啊怎么样啊，又去诬陷啊。然后呢，那我们知道这个经济的形势，很多的小企业，很多的企业家怎么样啊，很艰难很艰难，都像围攻他一样哈。他又是一个女的，对不对？所以呢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欺负他，是吧？税局来说你这个怎么怎么样哈。然后呢他还官司缠身，看到没有？然后呢他的这个钱在不断不断的在损失，他说我已经负债累累，他说我根本就搞不定啊。 他很艰难很艰难，真的几乎是跟我哭着说的啊。然后呢爸爸那边又打官司，然后后来呢爸爸还得了癌症哈、啊。然后所以呢他真的是很艰难，他说我都欠文了，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才好啊。那个时候我就说不没关系，我来带你信主。我说耶稣爱你，上帝会为你打开你的会为你打开红海，你可以过去的哈、啊。然后呢我就提醒他，那你的这个公司，你的这个这个叫什么呀，他是做红酒生意的哈，那他那个餐厅我说哎可不可以哈、啊、也许有可能要把它给结束掉哈、啊、减少你的损失。然后呢他说我正在去做这个红酒生意啊，很多的谈判，很多的这合作伙伴啊都很犹豫哈、啊、因为大家都不好做哈、啊、都很艰难。然后呢我就说你要来倚靠神，你来信靠神啊，你信靠神，你是义人，上帝一定会帮助你的。所以呢我就说我为你的公司来祷告，我说啊，因为你是义人，上帝他要把这些好的资源来去给你的，你不要担心那些不好的，神会帮你过滤的哈。然后呢你的官司啊这些呢他们是不义的，那么神是保护义人的。所以呢啊，不单是我自己来为他祷告，抓着义人的祷告啊，然后呢还请这个弟兄姊妹在守望台上真的为他祷告，每一次的出庭，每一次的啊这个情况，每一次的啊他去参加这个参展啊，他去国外呀、啊、拿生意啊谈判，所有这一切啊他都告诉我，让我为他祷告，我也让弟兄姊妹为他祷告。那么啊知道吗，前两天他亲自告诉我，他说倩文我要谢谢你，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啊你帮我介绍了上帝啊，我现在我所有的负债已经还清，其实不到一年的时间。然后呢那个告他的他自己撤销，然后呢啊这个税务局本来要罚他很多钱的啊，这个时候也不了了之。然后呢啊他的那个合作伙伴之前很多的犹豫的，他说怎么样啊，我都找到了很多很好的资源，他说谢谢你为我祷告。是的，我说因为你是义人，上帝必然把好的资源带给你，我说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福啊。然后感谢主。然后呢他爸爸啊也经过这个化疗，他之前最担心他爸爸就是化疗当中很多的这些的不适，对不对，他说我爸爸现在啊吃得香睡得着，而且肿瘤也小了很多。哇，感谢主，这都是我们在守望台上见证的，为他祷告的，阿们。所以义人的祷告怎么样啊，大有功效，是吧，你是义人为他祷告有功效，他自己意识到他自己是义人，他的祷告也是怎么样，大有功效，哈利路亚。所以呢感谢主。好，回到这里，那老我肉体不被对付，那么罪的破口漏洞不止住的话呢，我们看到更可怕的事情会继续的发生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好，那创世纪30到34节，那经文我们不读了哈。哦，罗德的两个女儿了，那他们已经逃到山上了，对不对啊？躲过了那个哈，这天使焚城哈。那么这个时候，他竟然为了爸爸的后代能够存留，他们想了用酒精来灌醉爸爸和他同寝，乱伦生出了亚门和摩亚这个被神咒诅的两族。哇，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什么价值观？唉，各位，这是从哪里学来的？问一下大家。索多玛俄摩拉，对不对？谁说这个两个城这是罪恶盛大满盈，对不对呀？罗德可能从来没有教育女儿，对不对？好，那今天我要告诉在座的弟兄姊妹啊，孩子补课很重要，对不对？读书很重要，兴趣班爱好都很重要，周末带他出去玩很重要，从小把他带到主日学，让他有神的观念啊，对神有敬畏之心，这个观念更重要。阿们。你永远要记得，从小认识神的孩子，有一天那个信仰是在他的生命当中会发挥真正的这个作用的啊！如果你不采取行动，有一天你会大哭一场。我没有说你要用律法来去要求来辖制孩子，你要祈求圣灵来帮助你，给你智慧，在恩典里面去引导孩子，让他来认识 天父 让他认识耶稣，让他认识福音，对不对？一方面要为他祷告，另一方面总之你要想办法跟他谈关于神。你千万不要说小时候从来不管啊，不讲，然后呢突然之间到了三十岁，然后你跟他讲你要来认识上帝，告诉你不可能的事，他不可能一夜之间变成这样子的。你在他三岁的时候不讲，五岁的时候不讲，八岁的时候不讲，十岁的时候也不讲，十二岁的时候也不讲，突然之间在他二三十岁的时候跟他讲这个，他会认为，你认为他会听吗？永远记得这个信仰的种子是要在孩子小的时候撒进去。圣经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如今我和梁牧哈，每次跟孩子来去聊天沟通的时候，我一定会和他分享神的事情。那么我们这周又结了多少个福音果子呀？哎，弟兄姊妹有什么感恩见证啊？每次主日的感恩见证我都会用心的记住，然后呢啊，跟孩子去聊的时候的我就开始去聊这些见证，对不对？那孩子现在呢，每当听到见证，你会看到他眼睛是发亮的，话就多起来了。真的，我知道是他对神的信心在一点一滴的被建造。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太重要了，一定要把信仰灌输在孩子的里面，一定要向神传扬神的作为。这个是他真正的财富，这个有一天要救他的。那罗德的儿女们这些的乱伦的想法，这些观念都是从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而来的啊！你不教养认孩子认识神，这个世界就来教他了。我们一起来读出下面这句话，一起，你不教孩子认识神，这世界就来教导他。好，那最后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哈。同样是因信称义的义人亚伯拉罕，到今天仍然被我们津津乐道，对不对？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哈，我论福要赐大福给你，万国都必因你得福，你的后裔要多得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我问一下大家，现在是不是全部都应验了？阿们吧。他当初神教他在信心里的看见得着了没有？得着了。兑现了没有？嗯，好，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哈。我们这些效法亚伯拉罕信心脚中的后裔，也因他而蒙福了，对不对？啊，因着他能够将荣耀归给神，阿们。那亚伯拉罕被圣经称为信心之父，他因信称义，然后他继续因信称义，由于信而至于信，他常常筑坛献祭祷告神，在信心当中不断的来成长，结果他对神的认识，他对神的信心达到了一个顶峰。在献上应许之子以撒的时候，你以为他对神是害怕的、惊恐的、疑惑的、挣扎的、不舍的吗？圣经却是说出了真相。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四章十七节，一起，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别扭的神。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四十年之后，他的信心长大到一个地步，他相信即使以撒死了，神也必然叫他从死里复活。亚伯拉罕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呀？常常筑坛献祭祷告，信靠神，看见基督，跟随基督，由于信以至于信，纵横走遍，承受应许地。阿们。好，这里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我们一起来，跟随基督，由于信以至于信。那我们看一下罗德，他也因信称义，他也是一个义人，圣经不因为他的巨大的软弱而弃绝他，对不对？而仍然是毫无避讳的、斩钉截铁的称他为义人。对，他是得救的，同样也是被神祝福的。而且你看到整本的圣经，不但旧约宣告他是义人，在新约啊，希伯来书哈，我们刚才开头就看到了，更是指出他是义人罗德，他的义心是天天伤痛。虽然他活得很失败，圣经会记录他的软弱以及犯罪的后果，成为后人的借鉴，但是 自始至终他没有，你没有看到圣经对他的定罪。而且呢，纪念的是罗德怎么样为义人天天伤痛，只纪念了他的好。所以呢，弟兄姊妹，看到这里是不是给我们一个巨大的安慰啊？当神称你为义，你就真的是一万个放心。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低谷的时候，还有软弱的时候，还有老我犯罪的时候，对不对啊？但是你真的是要一万个放心，基督耶稣他完全赦免你，神就绝不再定你的罪，也绝不会因为你的行为来定义你，阿们吧。所以呢，在神面前你永远得救，神永远只纪念你的好，所以你只管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永远不要论断义人得救的地位，永远不要放弃义人，包括别人还有我自己，阿们啊。好，那罗德这个义人是活得一塌糊涂，对吧？最后啊，从神对这个邪恶的索多玛的审判的这个大火当中被拯救出来，堪堪得救啊！他没有进入神对基督徒得的更丰盛的生命的应许，原因是什么呢？他没有信心跟从神，他觉得神不重要，他离开基督，他的心没有向着神，他没有追求是属灵的人事物，他没有追求成长，对吗？他没有在错误当中真正的悔改，他也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他也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他只是随着自己的感觉，凭着老我肉体来作王。圣经形容一个不对付罪的人是破裂的不能存住水的池子，这边装那边漏，以至于破口漏洞越来越大的时候呢，最后什么都存不住，阿们。所以呢，我们来读耶利米书2:13，好，一起。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啊，今年神给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呀？信从基督，勇敢开拓，荣耀上帝，得胜有余。新的一年要活出那个荣耀上帝得胜有余的见证，要从什么做起啊？信从基督做起，对不对？要像亚伯拉罕一样信靠上帝，筑坛祷告，跟从基督，才能够开疆扩土，纵横走遍这地，阿们吧。而不要像罗德，他离开了基督，离开了福音，只随从自己的老我私欲去追求世界，结果一败涂地，只得堪堪得救。好，今天我讲这个呢，不是要定任何人的罪，在基督里没有定罪。今天讲这个道，特别是要在这个即将进入农历新年，是要让我们互相勉励，彼此激励。跟弟兄姊妹说，互相勉励，彼此激励，要从中来得到见解哈。你信了福音，你仍然是要来继续领受这个怎么样认识这个福音，你要来追求这位神，阿们。好。